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每周二早晨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浩斐。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与租房有关啊。我们在之前的往期节目中也与租房有关的话题有所提及，但是呢，我们都大多数来源可能站在的角度是我们作为一个出租的房，我们作为一个房东房主，那从未提及就是作为租客一方，我们应该会有面临哪些问题呢？而且在如今租房困难的大环境下，租客在寻找适合住房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与纠纷。那么很多人为了找一处栖身之地呢，被迫妥协于一些并不完全理想的房屋。那么在这样的租房过程中，作为房客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可能有哪些潜在的纠纷？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奥斯劳奥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明律师来为大家做出详细的讲解。林律师，早上好。
早上好，浩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关于这个租房的问题，我们之前也在我们往期节目中讨论过，就像刚才说的一样，但是从未从这个租客的角度来说去进行一个深度的讨论。那么我们最近，我之前也在一些平台上看到啊，就是租房作为租客来说感觉房源已经很紧张了，而且呢还有人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哎，他实在找不到房源，又看到有人在租就所谓的厅房，就是可能把房间都租出去了，但是留着一个我们叫所谓的客厅啊，他把客厅做出了隔断，然后就这样的一个简陋的叫配置吧，然后面向市场开始去租售。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有些人可能迫不得已为了住房，为了价格去做一些妥协而去选择这样的住房。所以呢，首先想问您的是，租房过程中有哪些常见的问题纠纷呢？
嗯，是。我想有六个常见的问题跟纠纷，听众朋友们可能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一，图片与实物不符；二，房租啊频繁上涨；三，房东呢违规去收取或者扣押租约当中要求的报金；四，房屋是有损坏的纠纷；五，房客遗留了物品；和六，一些后续的一些转租的这个事宜。
嗯，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图片与实物不符，是不是也应该是算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呢？而且包括像我刚才说到，可能就是遇到这种厅房啊，他可能说哎，我们围起来私密性有所保证，而且会给你配家具，但其实你去实际看情况并不是那样。
嗯，是的。比如说当听众朋友们，或者我甚至我们自己在承租异地的这个物业的时候，一下子无法到现场去看的时候，只能通过照片啊来判断房屋的情况，但实际入住之后呢，可能就会发现房屋与照片差距较大，又或者正在出租的房屋啊根本不存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警醒自己是否遇上了租房诈骗。在生活当中，租房诈骗其实还蛮常见的。留学生等不在当地无房看房的群体呢，尤其容易受到这样子的伤害或者场景。这种诈骗呢，包括在线分类广告，或者是社交媒体的帖子宣传啊，虚假出租的物业，这些广告呢，通常也有假装是物业经理或者业主的人发布，专门去针对不存在或者无法出租的物业。来骗取这个潜在租客的预付租金和报金的金额。 那么您也提到了这个预付租金和棒金啊，这确实也会产生一些纠纷，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房租频繁的上涨，有没有一个法律规定，就是说他作为房东在多长时间内涨一次房租，每次涨多少是一个合理的标准呢？如果说过了这个标准，它就是不合适的呢？嗯，是的，我想特别是过去几年租金上涨的是飞快的。 有相关的数据统计啊，现在租金比去年同期啊就高出了8.5%，那真的是很多的租客都非常困难遇到这样的租金的上涨，所以呢，为了遏制这个趋势啊，政府呢也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例如在昆士兰州，从24年6月开始，就上个月。 一系列新的租房法律呢，就该开始实施更好的保护租客。其中呢，就包括了一些对租金上涨的限制的措施。第一，禁止租金竞价，也就是说，租客不能通过提出更高的租金来争取租房合同。第二，限制租金增加的频率，这个点呢，对于租客来说非常的友好。具体来说呢，是 租金增加的频率呢，将被限制为每12个月一次，并且适用于整个物业，而不仅仅是单一租赁合同。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租了一个房子之后，那虽然我只租6个月，6个月上涨了一次之后，然后耗费您业务承租了这个物业，那房东在租给您的后6个月的时候，他也是不能再找租金的，因为在我承租的时候， 它已经租过了，已经涨过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房子它只能12个月涨一次呢，也会相对缓和这个租金上涨的这个趋势，这第二点。那么第三点，还有租金增加的豁免，某些物业经理或业主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可以申请租金增加的豁免，以及租客可以书面要求物业经理提供租金增加的证据， 而不是毫无依据的去增加租金。那么物业经理呢，在得到这样的申请要求之后， 也必须要在14天内 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租金会被增加。第五，提前告知租金的信息，在租赁协议当中呢，也包括这个租赁协议当中会包括新的一个条款来 包含最后一次租金上涨的日期，由这个租客来得知，在上个12个月之内，租金上涨是何时，以此来保护自己，在12个月之内不会被重复上涨租金。这些措施呢，都会在上个月开始在昆士兰州逐步的实施，并且来更好的保护租客，以防房租啊频繁的上涨。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还有这个违规收取扣押棒金的这个情况，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如何去避免呢？是，我想这个情况不仅是现在，包括在可能我们以前刚到澳洲留学或者承租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房东违规收取或扣押棒金。那么首先我们先向听众朋友们去解释，棒金它是指 一种租金保证金，是由租客在支付租客在支付租赁开始的时候就要缴纳的保证金。在现实当中呢，经常也有一些房东超额收取保证金，或者不将保证金交给政府部门，或者是有各种理由啊拒不退还保证金。这些说的情况呢，都是这个违规的，因此啊，租客应当提前了解与保证金有关的规定， 避免去落入这个棒金的陷阱。那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有以下。对于一般的租赁来说啊，法律规定，如果租金为每周700澳币或者更少，那么则最高的保证金呢，金额为4周租金。如果每周的租金是高于700澳币的，则保证金额呢，可以由物业经理与这个业主租户协商。 对于可以移动的住宅租赁呢，最高保证金呢与2周租金相同。那如果物业经理和业主收取了保证金，那么他们必须要向租户提供收据，并且在10天之内将这个 放金啊提交给政府部门，比如说 RTA。 那么此外呢，当房屋腾空之后，保证金呢也需要退还给租户，前提呢是没有欠租金，或者租库呢没有损坏，或者没有欠其他的费用。
嗯，
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是在6月6号之后，昆士兰州的新租赁法的实施呢也带来了一些保证金的变化，当中包括这个商业保证金的贷款的退还流程啊有所变更。如果租户是商业的这个贷款，那么他的这个债券贷款，那么债券呢将会退还给租户，并且呢新的租赁法增加了有关邮件去接收政府部门的通知。此外，新增加法律的第二条呢，包括当这个所有房东自住并且出租不超过3间房的租赁场所的，也需要为每间房去提供保证金，以及当保证金有纠纷的时候，应当向昆士兰民事和行政裁判庭 QCAT 这个如果被驳回或者撤回，那么房租金的管理部门 RTA 啊，他仍然可以根据原始的这个租客的请求去释放保证金。
嗯，好的，谢谢林律师的解释，非常的详细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会有不同的法律条款来配合我们去在租房时避免遇到一些危机。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在租房过程中房屋产生损坏的纠纷，我们也知道啊，你可能在入住之前都要拍照核对，入住之后那如果是真的是人为我造成损坏，可能会从扣报金啊或者是找其他方法来维修。但是除此之外，比如说我在住的过程中家里遇到了窃贼啊，那么窃贼进来以后不仅偷走了我的财物，还对这个物业造成了一些破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由谁来赔付这个损坏呢？是租客本人呢，还是说他应该去追责追到这个盗贼，看应该是谁来赔付这个呢？
嗯，是如果有刚才讲的这个盗窃这样的或者刑事犯罪或者一些不可预外的事件发生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判断说租户他是否已经尽到了这个 duty of care， 就是尽自己的能力或者情面的这个责任去保护房东的物业或者财产，包括自己的物业跟财产。如果有，那我们会去追究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责任。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有可能租户也要去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举个例子，那我们都知道到了晚上我们应该把门关上，
嗯，
或窗户关上甚至锁上，当我们外出出行的时候，但是租户可能因为过失或疏忽大意他并没有关上门，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了房屋的损坏或者财产的丢失，就有可能需要跟犯罪嫌疑人一起去承担相关的这个赔偿责任。因此呢，由这个此种情况产生的房屋损坏纠纷呢，租户也有可能是要去承担相关的责任的。那么此外呢，租户还要去注意，为了避免相关的房屋纠纷损坏纠纷呢，还需要尽量去采取以下措施，比如说填写入住条件报告，
跟
房东在租约当中就明确维修责任，并且在发现有损坏的时候就立即向房东报告，不延迟也不怠慢，这种情况下呢，让房东尽早的知道有损坏，让他可以尽早的去维护维修这些损坏之处。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律师的讲解。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接听听众电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林律师从案例出发为我们讲解了作为租客啊，在租房过程中可能会应对的潜在法律风险以及如何去处理法律纠纷。那么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吴女士。吴女士您好。
哎，你好。我想问问律师看，就是我如果我想立遗嘱的话，我们只有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是受益人，同遗嘱的受益人，那么如果又做遗嘱的执行人可以吗？执行人。
您能，吴女士您
好，
可以再麻烦重复一下您的问题吗？
哦，可以，就是我想立遗嘱，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唯一的受益人，那么他可以做遗嘱的执行人吗？执行人。
嗯，是，好，好的，谢谢您的问题。受益人他也是可以做执行人的。如果您的遗嘱相对结构相对简单，以及未来发生纠纷您遇见的可能性也比较低，那么您可以选择受益人作为执行人来降低一些成本。那么如果在有些案例当中，这个遗嘱的结构相对复杂，或者可能产生纠纷的情况的几率比较高，那么可能会选择这个相对的独立的这个第三方作为执行人。
哦，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吗？我就是想，如果我们有个房子，现在是我们夫妇的名字，如果把孩子的名字加进来，这个从法律上面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利弊吧？
嗯，是，您的孩子已经成年人了啊。
对。
好的，如果您添加成年人到您已有的孩子啊，到您已有的这个物业当中，是要产生这个印花税的。所以呢，假设您转让三分之一的比例给他，那么他需要缴纳不同州不同的税率，再乘以这个三分之一的产权的比例，然后再加上政府部门的一个产权登记费。所以呢，您可能会有一笔费用，额外的费用支出给这个政府，这是第一种费可能的这个影响。第二个可能影响是，现在呢，不同的州呢都会有相关的首次置业补贴。如果您的孩子是年轻人，打算首次置业，但是呢，您已经把孩子加到自住房的名字当中了，有可能孩子的首次置业补贴的资格呢就没有了，这您也要注意这个影响，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如果您的孩子加到您自住房的这个产权比例当中，假设孩子之后是有婚姻的，那么他未来的配偶是可以主张他名下的这个资产，当中的一部分的比例的。那这个资产呢，也包括了在这个物业当中的这个份额。这三点，这可能产生的影响，供您参考。
好，谢谢。
好，谢
谢
您的咨询。
谢谢。
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呢在中国有活期存款，但是好几年很长时间没回国了，硬卡过期了，钱拿不出来。我呢因为身体不好，想委托朋友到中国去拿这个钱。那么我要办些什么手续呢？我是澳洲护照。
谢谢。首先我建议第一步啊，是先跟银行去确认他们需要什么文件和手续进行这个委托银行业务的办理。因为不同的银行、不同地区，它可能有相关细则的这个规定，所以第一步最合适或者最准确的可能是跟银行沟通。那一般来说呢，您可以去办理这个委托公证。委托公证呢，是指向澳大利亚的公证律师去办理委托事项的公证。然后如果是中英文需要的话，可能还需要到这个外事处去认证，然后再去使领馆去认证。然后这三步走，只是一，当然这三步走是一个最完整也相对繁琐的这个过程。如果国内中国的银行它有相对更加直接或者简单简便的流程给到您的话，那您可以先做咨询，再去完成我刚才说的后续，刚才后面提到的国际更正的相关的步骤。
中国银行它要领馆、事馆或领馆的那委托书证明，委托书证明，我因为朋友去拿，已经拿不到了。我是澳洲护照，到领馆去办。领馆又是办中国护照的，领馆又不能办，那么我该到哪里去再去办这个手术呢？
那就很像我刚才说的国际公证的那个步骤了。
国际公证
先找到公证律师。
国际公证到哪里去办呢？
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notary public， 您可以先 检索一下您附近的 Notary Public 去咨询相关的委托认证公证的事宜。
嗯，好的，谢谢李女士的咨询，我们稍事休息啊，稍后回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那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安娜。安娜你好。
哎，我叫安娜。我前两个星期，大概两个星期前，我外出，当我回家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车double车库的那个车位给拆了，然后事发后我知道了，它原来是一个 ELEV8 公司的那个人，这家公司来拆了。后来这家公司的人过来，他应该是拆隔壁15号的车棚，他错把我的13号的车棚给拆了。那人呢来了以后，他承认了，留下了公司的名片和 driver license， 但是呢，他至今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书面的赔偿，而且呢，现在我发现他的 driver license 已经过期了。那你看，我请教律师，我该怎么办好？
是，好，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财产损害或者侵权、财产侵权的一个案件的案例的背景啊。这种情况下，首先您可能担心说 driver license 过期，您先不用太担心。这个 driver license 无论是否过期，我们只要能证明到是这个本人他造成的损失，或者能联系到这家公司啊，都只是一个身份的这个证明。那么其次呢，您可以先给该公司发去一封这个邮件，这个邮件呢您可以措辞更加强烈，我们把它叫做 letter of demand。在 letter of demand 当中，您可以列明这个事情的背景，以及给您造成的损害，以及如果他们不为及时的救济这个损害，您可能会采取的下一步的法律行为，主要由这三块组成，在您的 letter of demand 当中发给他的公司，给您造成损害的这家公司。公司呢会跟您进行可能相关的责任的这个判断，以及赔偿金额的这个核定，进行这个赔偿责任的这个履行。如果公司赔偿之后发现是有这个员工的重大过失或者故意的话，那他会再去追偿他的员工，但是跟您在这一步上无关，您可以先向公司去进行追偿，这是您给他们发 letter demand。 如果 letter demand 他们不回复或者不够这个强力的话，那么下一步您可以再去考虑诉讼，在当地州的这个法院提起诉讼。那刚才听起来您的案情是非常有基础的，所以呢您可以考虑先发 letter demand 去描述您的这个诉求，以及给他们一个截止日期，给您做出赔偿。
哦，好的。那这个你说的这个 data demand， 这是一个什么我不懂，你跟我解释一下是什么东西啊？一封信是吧？
对， letter demand 类似于一个求偿信。
求偿信，
类似
是一个求偿
信，要求赔偿，要求赔偿
请求赔偿的那个。好，如果他不理我的话，就是我首先要到公司去，是不是啊？先到他的公司去写这个事，对不对？是吗？喂，
向他公司写，是的。
好，然后我们是跟公司联系，还是这个人联系啊？主要是。
我会，如果是职工在工作场合的行为的话，您可以选择与公司联系，因为一般来说公司的这个赔偿能力会大于他个人。
好的。
好，谢谢您的咨询。那么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哎，你好。我想请问啊，我妹妹要来探亲，她儿媳妇要生小孩，她要来探亲，现在，这个探亲的签证怎么样？
现在探亲签证相对于， 对，相对上半年会缓和。签了几年？
现在好像
现在有五年啊。
哦，有五年对吧？探亲对吧？但是可以住多久啊？他来澳洲
啊，每
可以啊？
对，他每次可以住超过三个月。
以前是三个月，现在是不是政策改变了？
哦，一般来说是三个月。
只有三个月。哦。
对。
然后是不是要买医疗保险？
是的，我们会建议要买旅游保险、医疗保险，相关都要买好的。
哦，现在三个月，好像我看什么。我所以要问问你，我看外面的什么什么小红书什么上面写的，好像现在签证有一年了啊，就可以住一年了，是。
对，您可以确认一下，或者告诉我们一下。
哎，确认一下到哪里去确认？确认一下。
比如说您看到这个类别，然后这个类别又能在移民局去输入之后，就能确定这个移民类别的细则了。这个类别很重要，就是它的代码。
哦，这个探亲的类别对吧？这个类别，
对对对，
他是不要生小孩，他想来照顾他们，就是这个类别应该找哪一个？
对，一般是一般这样的旅游探亲是六零零。
六零零啊？哦，六零零。
对，是的。
哦，好的，谢谢你啊。
好，感谢张女士的咨询。
啊
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哎，早上好，我想咨询律师有关这个 PR 现在买房以后离境跟税收的关系。
是 PR 您在说持绿卡离境之后跟税收的关系？
对，是，对，不是那个 citizen， 是 permanent resident。
对，再具体一点的，您的问题是？
就是刚买了，就是我记得当时说，如果要住满一年，可以免一个什么叫什么应该是印花税吧 ，stamp duty 应该是。
住满一年免印花税，
就是八。
您可以再具体一点，您得知的这个政策。
80%
一般没有住满一年就免印花税的。
是吗？不是，就是从买房之后一年之内搬过去，然后住满一年，然后就可以免一个印花税。
哦，应该是自住的印花税的减免，然后呢，对，它会比您报投资房呢有所优惠，但这个优惠呢对应您是有些义务的，这个义务呢就包括您刚才提及的交割之后的一年之内要入住并且住满，这是它的条件之一。
请问
它会有不同的自住细则？
是不能离境吗？比如说我如果想离境一两个月或者是一两周，有没有要求？
这是可以的。一般来说是您要住满6个月以上，第一年不能出租不能出售，这是在昆士兰州的规定。
如果在新州呢，住满六个月之后，他可以离开这个房子离境，是这样吗？
新州的话，您在报税的时候，报那印花税的时候，它会有个印花税表，印花税表当中呢会列明您对于您这个物业啊报税之后，您应该符合自住房优惠的一些这个条件，您可以找到那印花税表格，里面有蛮详细的这个列明的。
行 ，OK， 好的。我还可以再问一个小问题吗？就是在 Harvey Norman 买了一些地板，然后多了，我现在就是我买大约也就是50平，然后剩了5包，我现在找他们说不给，我觉得这有点多，我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你知道吗？
您在购买的时候，您看一下他是否有相关的退款的这个政策，在他网站上查一下 refund policy， 如果有符合的话，您可以提出要求。
好的，感谢刘女士的咨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那么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出任何个案建议。专业法律问题，请您咨询律师。我是浩斐，明天同一时间 SBS 普通话节目仍然为您准时相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